他的信息。当然在这个后面的一个负担，乃至这两年以来我一直有的一个负担，就是要从旧约中来讲福音。所以过去的这两年一直到现在，靠主的恩典，我们从创世纪、出埃及记一直到今天的列王记上下，我都从这里面举出几个人物或几个事件，我们来看这个福音的图画在旧约里面早就向我们显明。所以但愿今天我们能够借着以利沙的故事，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看到神怎么样把这个福音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上次我们谈到了以利亚的事情，为什么神在那个战国时代，那么大乱的南北国分裂的时代里面，要兴起以利亚来呢？而且以利沙要一起出来，因为我们看整个神在历史上面的布局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好像神在摩西领着百姓出埃及，神就在开始向他们启示了祭司要献祭、要为人赎罪的这一个执事。后来到了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以后，就进入了征战打战的时期，神又兴起了君王来带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直到了大卫王，他把国度整个以色列人都平静了以后，所罗门王接续他来开始建造圣殿。可是很不幸的，当所罗门王死掉以后，他的儿子没有行他的道，所以整个以色列王国开始败落，进入了陷入了那个拜偶像的罪。所以整个的旧约的历史在前半段我们一直看的时候，祭司慢慢的没落了，君王失败了，都不能够来达成神在百姓中要百姓回转的心意。所以神在历史上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兴起了先知的执事。首先我们看到以利亚突然莫名其妙的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他突然就蹦出来了，就讲到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亚，他是寄居的，然后他就带着神的使命去指责当时最坏的一个王，叫做亚哈王。他就告诉他说，你们这么邪恶，今天我若不祷告，这个天就三年半不下雨，直到神要我祷告才下雨。所以我们上次看到了以利亚，他这样子神装备他，首先让他接受隐藏的训练，信心的训练，他到躲到基利西旁，靠着乌鸦来供应他，后来又叫他去公开的试验他的信心，他去接受一个寡妇的供应，而且寡妇还怪他把他的儿子弄死了。所以他在公开的场合里面，他见证了死人复活的神迹，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有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当神借着以利亚隐藏了信心的装备以后，神开始差他出去跟着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耶洗别，所另外还有400个先知，有850个先知开始与他们作战。这一场征战的目的乃是显明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了说，耶和华是神这个名字，也就是以利亚的名字的意思。以利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只有一个真神，就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在看到神在这些历史的进展里面，他有他特定的旨意。那当然到了以利亚失败了以后，以利亚本来在他的事工达到巅峰，一个人可以战850个先知，他真的志得意满的时候，突然当时最坏的这个王后耶洗别，他就警告以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如果不杀你的头，不拿你的头，我讲的话就不算数，我明天一定会取你的命。这个以利亚一下子怕，开始当他眼光一看到自己的时候，他吓得拔腿就跑，他从这个迦南地的北边逃到了南边，而且躲在山洞里不肯出来， 自哀自怨自怜，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要用我？我根本就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也不吃也不喝，你就取我的命去吧。我们谈到当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可以在前一刻非常的风光，非常有能力，可是当他的眼光一移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怎么手无寸铁，我怎么能够抵挡这个国王跟王后呢？所以他就进入了严重的忧郁症。上次我们不是讲那个以利亚的几个不吃不喝，然后自闭，然后自怜怨恨，是典型的忧郁症的一些症状。可是神怜悯他，安慰他，先给他吃给他喝，让他睡了以后，神向他说话，神继续的要使用他。神说，以利亚，我仍然要用你，我要用你去膏三个人，一个叫做哈雪，一个叫做耶户，另外一个叫做以利沙。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有仔细查的时候，我们发现后面这个耶户跟这个耶户跟哈雪并不是以利亚所膏的，以利亚只有找到了他的徒弟，他的学生叫做以利沙。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以利亚，我还要用你，你起来，你要去膏两个君王？原来神的心意里面，这两个君王，一个叫做哈雪，他就是神用他来对付以色列全家的，他用哈雪起来苦待整个以色列民族，把以色列民族逼到了一个苦况里面，他们不得不回来哀求神。后来又用了耶户，结果耶户这个人，他竟然神就是用他作为一个工具，把当时最恶的王亚哈跟耶洗别把他们除掉了。神在以利亚非常难过颓丧的时候，神仍然赋予他使命，而且神又再一次用着以利亚恢复能力以后，去指责亚哈王跟耶洗别，因为他们一个国王，堂堂的国王，去占人家一个农民的一个葡萄园，用诡计要去夺那个葡萄园，所以神借着亚哈再一次大无畏的去宣告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借着以利亚的服事要告一段落的时候，他要他去兴起以利沙。以利沙是什么意思呢？以利沙是谁呢？我们等一下会来很简单的来看以利沙的服事。以利沙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恩典。所以我们如果来看这个师徒两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师父叫做耶和华是神，神借着以利亚他所行的神迹，就是对抗这些先知与恶魔与魔鬼作战，让人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其实神做事的原则，你会发现神在历史上圣经里面记载，神借着行神迹的指示，你会发现创世纪没有什么神迹出现，直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神首先借着摩西跟着法老对抗，降下十灾，那是最大的神迹的表现。这个十灾的主要意思也是要对付埃及尼罗河的神，所有的火神、蛙神、苍蝇神，所有的神，十个灾是针对所有的偶像来做的。后来我们看到进入旷野以后，神迹也没有了，不再记载神迹了，一直在神在历史里面，到了以利亚的时代，当君王腐败，整个百姓都离开的时候，神再一次兴起了神迹的时代，借着以利亚对抗这些假先知，要显明耶和华是神。在这个时候他兴起了以利沙，以利沙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恩典。所以在以利沙的执事里面显明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们等一下，今天我可以跟弟兄姊妹来看以利亚所行的神迹的，举一个代表性的神迹，我们来看以利亚的神迹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下一次我要讲乃曼的神迹，是另外以利沙的一个福音。我们从整个乃曼的经文那一段神迹里面，我们来看到 神是怎么样把他的福音要显明在愿意信而顺服的人身上。今天我们要集中在以利沙上面，以利沙是以利亚的接班人，所以我们来请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19:19-21的时候，你有圣经，我还是建议你用你自己的圣经。在这里我们先看当这个以利沙是怎么样子被以利亚拣选来准备他的侍奉的。列王记上19:19-21，你如果看得到，你跟我一起来读。来，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牛，自己赶着第12。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所以从这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以利沙的身世的介绍。他家里应该是一个蛮有钱的家里，因为他耕田赶几对牛啊，12，一般人耕田2只牛就不错了，他家有12，所以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家有很大的地产，有很多的工人，而且他说他自己赶着第12，换句话说还有11有工人在赶，在犁地。所以从这一个简单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以利沙的家境不错，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公子哥在家里吃饭不做事的，他非常的勤劳，自己下田耕种。那么神就借着他在这每天日常生活工作的时候要来呼召他。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神愿意借着我们勤劳工作的时候，神向我们显现，托付给我们新的使命。许多人在寻求，我是不是神对我有这个呼召，是不是我应该到哪里去，我是不是应该做哪一项的服事。弟兄姊妹，在你没有清楚神的呼召以前，我建议你就忠心的做你现在每天应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必要辞掉工作，在家里到山上去蹲3个月，然后去想，你可以去3天，可以去7天，你不要辞掉，你不要放下你目前应该做的工作，你应该尽的责任。神在历史历代里面所拣选的人都是这样。你看摩西，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的羊群。虽然他是非常的失望，灰心到极点，他在做他的工作。神在什么时候呼召基甸？四世纪里面讲到基甸，他在干什么？你们要读功做功课，我这里没有办法所有的人物都讲。在基甸，他正在打麦子的时候。神在什么时候呼召彼得跟约翰？打鱼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于我们日常应该尽忠职守要做的事情，你应该做。将来神要降临的时候，圣经说，当挪亚的时代，当人子又吃又喝的时候，神就来了，审判就来了。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人也照样的，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能你在工作，可能在睡觉，所以要非常注意你每天生活的情形。神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的面对主。所以我们看到了以利沙，他很忠心的在做他的工作。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要告别父母。”他这里说：“能不能请求我先回去告别父母，然后再跟你走？”这个时候，以利亚说：“可以，你很孝顺。”新约里面有另外一个人说：“我要回去跟我父亲、母亲讲了，再来跟随你。”耶稣说：“不行，你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什么？因为神清楚地知道我们内心里面，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是真心的要跟随，还是一个借口。所以当我们看到以利沙去回去告别了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就煮了 这些猪肉给民吃。这里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他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他不但把牛拿来跟着他周围邻居宣告，他把那个套牛的器具，就是今天我放下我做农人做工人的这个生活，我要跟随我的师父出去传道。所以在这个时候，以利亚就把他的外衣披在他的身上。以利亚的这一件外衣很有意思，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一件另外一件外衣。这件外衣为什么有意思呢？因为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在旷野里头，我说过他是莫名其妙就跑出来一个人。哦，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看电影哈，看了一部片子，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这个片子，或者后来有没有在重播翻译这个片子。台湾的翻译的名字叫做《荒野大镖客》，这名字叫克林伊斯威特。哦，这个人，我看那个电影一开始的哒哒哒，那个主题曲一出来，突然一个人在大沙漠里面出现了，那个镜头就出现一个人骑在马上，非常高大，很脏，戴个帽子，满脸胡子，叼个雪茄，他出来要开始去打那些强盗。以利亚就好像这样，突然巴拉蒙就跑出一个旷野的这么一个人物出来了。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他穿的毛的衣服，所以在那时候是非常稀奇的，在旷野，在那么热的，他穿个毛衣，而且他用这个毛衣行的，他每次要行神迹的时候，有时候把这个毛衣拿起来打水，水就分开，所以他那个毛衣很有名了。所以当他把这个毛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的时候，也代表着他的传承，他的职分。你记得新约里面讲到，当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人家就说这个人是不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以利亚就是那个样子，在旷野里面的一匹狼，看起来就很厉害的一个人。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呼召了以利沙要出来做他的接班人。那么以利沙在接班的过程里面还有一段的记载，他怎么样来跟随，在以利亚怎么样把这个职分交给他。我们接下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五节。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五节，虽然经文长了一点，可是我希望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样子我们可以有一点印象。第一节，来，耶和华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往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的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怎么有没有打出来？你应该是不是应该到下一页了 ？OK， 第八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为我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的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好，我们刚刚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弟兄姊妹读？我想我要提，你们读前面好几节的时候，前面一半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啰嗦？啰嗦是什么呢？啊，以利亚说，我现在要到这里去，你不要跟我，结果他就要跟，到了一个地方，连先知的门徒都出来说，你的师父要走了，你知道不知道？他说 shut up， 不要啰嗦，我要跟，再跟，那连他的师父又跟他，我现在要到哪里去，你不要再跟了，同样的一直弄，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如果我去查了一下地图，很有意思，我们今天用一个这样的比喻，他一开始的时候说他们在吉甲，对不对？要从吉甲前往。我们后来以利亚在什么时候被神接上天呢？我们今天以今天的地理位置来讲，我用这样的比喻，他今天是在Hudson River， 这是约旦河，我们这个哈德森河，他是在 Lincoln Tunnel 那个附近是被升天的。好，那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候，以利亚他从吉甲前往，吉甲在哪里呢？我们讲是在 Fort Lee， 就在这里，在 Lincoln Tunnel 的北方。因为吉甲这个地方，就是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以后，在那里先准备要攻打耶利哥，先在那里扎营，在那里住下来，在那里重新的守逾越节，行割礼，恢复整个百姓对神的敬拜奉献以后，他们才接下来去打耶利哥的那场战。所以我们知道吉甲是靠近约旦河北方的一个小城镇。好，到了这个地方，明明如果以利亚他明明知道说神要到时候我要在约旦河来给这个被神接去，可是他却遵从神的命令，说我从吉甲我现在要到耶利哥去，结果到了耶利哥又不够，又要到到哪里？到伯特利去。其实你看那个地图的时候，从吉甲到耶利哥到伯特利，然后又回到约旦河，他知道就好像从伯特利要跑到 Albany， 再从 Albany 再跑回这个伯特利这附近，然后才到约旦河。为什么要这样绕来绕去？这中间说到了他很多地方的他的先知的门徒都出来，可能神在这个时候要借着以利亚去做最后的他的先知门徒的训练。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的服事，他不只是个人在对着假先知的一个挑战，神在以利亚的身上给他一个极重要的托付，就是他栽培一批先知的门徒做接班人。在这里我要讲到的重点是什么？因为还记得我刚刚提到神托付以利亚说，你要去高哈雪，要高耶夫，而且要高以利沙。结果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利亚没有高哈雪，没有高耶夫，反而这两个人都是以利沙高的。这个里面隐藏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栽培门徒出来的时候，门徒身上给我的托付我可以传承下去，让我的门徒他们所做的在神的眼光里面，这也是就是我所做的。所以为什么神告诉耶稣被升天以前他最后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栽培门徒，我们要栽培年轻的一代。我想这一个负担我已经不止一次在我们的讲台上面我一再呼吁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不要等到 倒下去的时候，你一个门徒都没有办法来接待你的接你的职分。所以感谢神，我们现在为着这个建堂，为着所有的事情，我们要栽培这下一代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而且不但在中文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兴起弟兄姊妹都可以感觉到，我这几年来一直在礼拜五的查经，在甚至在其他的场合里面，我慢慢的我希望主日讲台我们中间有年轻的弟兄姊妹愿意接受这个呼召，愿意上来学习操练，必须要训练门徒。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神要以利亚走这四个城镇的时候，其实有属灵的意义，我今天不多花时间讲。吉甲我已经提过，是代表除去肉体，在那里行割礼。伯特利是雅各逃亡的时候他遇见神的地方，是个敬拜神，他说这是神的殿，这代表与神亲近的关系。所以一个服侍的人，他要经过肉体的除去，他要经过与神，他必须要有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有敬拜的关系，个人的敬拜，而且他要到达耶利哥。耶利哥是信心的征战，一个他必须遭遇到这个很大的信心的征战的考验，然后最后的到约旦河，回到约旦河。约旦河是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以后进入过的第二道河，要进入迦南美地，你必须不但罪得赦免，而且你在信心里面要经过信心真实的考验。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借着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在预备以利沙以前，他要他个人在灵他属灵的经历上面有一些领悟。那以利沙在这里这个时候已经跟以利亚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了，这一段时间在历史上查，他已经从以利亚神告诉他说好了我现在要让你去接要去高以利沙的时候，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门徒的养成差不多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当以利沙沿路走，有他的有人先知们说你的师父要跟随你了，要走了，你知道吗？他说不要作声，连他的师父告诉他说你不要跟我走吧，你留在这里，他说我一定要跟你走。我们看到一个跟随主的人，有时候你在跟随的时候，你心里面如果坚定这个神要你做的要你走的路，旁边会有很多的声音出来，不管是关心你的，是爱你的，是体贴你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请你们不要作声，让我安静的在神面前，我来寻求神是不是在我身上有这样的带领。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虽然经过再三的劝阻，他不被其他的声音打岔，他仍然定义的跟随神。然后他要的什么呢？他说我以利亚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许多读经的人以为说这一个的意思是说，哇，以利亚他能够打败450个先知，那么以利沙要加倍，我要打败900个。以利亚他能够行十件神迹，所以以利沙说我希望神给我能力，我能行20件神迹。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什么叫做加倍的给？加倍，我们知道以色列的长子他要承受产业的时候，他是承受双倍的产分，对不对？产业。所以当以利沙侍奉以利亚这么久的时候，事实上他在这里他已经表明说我愿意做你的接班人，我像你的儿子一样来侍奉你，我希望神给你的恩赐也能够加倍的临到我的身上，我愿意接续你的这个职事，你所有先知的职分，你那样的为着神所有的奉献，所有的服事，我希望这加倍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弟兄姊妹，这个灵加倍的感动不是说你叫圣灵做这个做那个，是说被圣灵感动的意思，是说被圣灵加倍的管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服侍神的人，我们落在一个错误的观念里面，我们把圣灵当作我们的仆人， 我们要用圣灵来使我们医病赶鬼行神迹能够加倍的做。你对着神有这样侍奉的心是没有错，可是你要首先要问神的是说，我是不是愿意加倍的被圣灵来控制，我愿意不愿意加倍比我的师父还听圣灵的话，我要接受圣灵的管制。圣灵告诉我要悔改我就悔改，圣灵告诉我要认罪我就去认罪，而不是只求外面的那些能力的表现。那么以利亚告诉他说，我可以你这样求的，可是你要看到我，我没有办法给你这个，不是我能够 control 的，所以你如果看见我你就必得着。所以到当他被接，以利亚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被接升天的时候，你的眼睛要一直仰望我怎么被神接去，你一直要仰望属天的能力。你如果中间你就眼光挪开，你去看我丢下来的那个衣服，去捡那个衣服或者什么，你就得不到这个能力。所以以利亚要被升上天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一直注目了神在以利亚身上接去。那这里说有火车火马把他们两个人隔开，我看到很多画像画出这一幅图画的时候，他们都画错了，他们画的是以利亚坐在火车火马上面，不是火车火马把以利亚跟以利沙隔开，以利亚是被什么接上去的？被风旋风接上去的。所以以利沙在这里突然喊起来，他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所提的就是以利亚的服侍，因为以利亚在他这一生服侍里面就是征战的服侍，他就是为着以色列民，为着他们拜偶像，他靠着神在那样的做勇敢的征战。同样的，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一句话用来形容以利亚，等到以利沙死的时候，那个君王伏在他的面前也是这样祷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以利亚跟以利沙都是忠心为着神征战的人。我们现在要接下来看神预备了他们以后，以利沙的神迹行了很多个，我今天只能举一个神迹，我们来看到神为什么说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恩典。今天我们来看神迹，旧约的神迹跟新约的神迹，神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今天对我生命的启发有什么意义。请我们一起读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到七节，我特别希望你用你自己的圣经，我这个打出来的实在是不得已的啊，因为翻圣经也多，你有圣经的话，因为我在讲的时候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把你的重点用红蓝笔或者什么画出来。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的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有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所以我们现在要集中来看神迹，神借着以利沙的神迹怎么显明耶和华是恩典。第一个，我们看到苦难是生命的常态。这里说这个寡妇死了丈夫，不但死了丈夫，这里说还有债主要来抓他的儿子，还要拿走他的儿子做奴仆抵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遭遇不顺利苦难， 乃是生命的常态。因为这是罪进入了人世间以后，死亡跟着进来，然后有许多的事情就完全破坏了神最先的给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苦难的环境里面，也是一个你要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觉得说真是倒霉。我听到一位姊妹，曾经来过我们中间的一位姊妹，她现在回去了，她说到她当她的丈夫死的那一天，出殡出葬礼的那一天，他们去送她丈夫，结果才从坟墓里面要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房子烧掉了。这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就是人生里面有时候有些的苦难是你简直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丈夫死了，债主来要把两个儿子拿去做奴隶，我还有什么可以活着呢，存着呢？在这里有一个转机，那就是这个妇人，这个寡妇，她来寻找以利沙。所以我们看到在苦难中神带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叫做寻求是生命的智慧。你在苦难里面，你就一直唉声叹气，你就怨天尤人，你永远没有出路。我们看个人的苦难是这样，我们看国家的苦难是这样，我们看历史的苦难也是这样。20年前，当一些坦克车在天安门前面过去的时候，许多人在那里问，在那里哭，说 why，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这么就要受这些苦难？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是这么的悲哀？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弟兄姊妹，苦难是生命的常态。当人有了罪，有了私欲，他可以不择手段的来达成他的目的。可是在历史上也多次给我们看到，20年以后，这些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为着民主，他以为民主是可以拯救国家的，今天有多少的人恍然大悟，他知道人性的罪恶如果不解决，民主带来更可怕的灾难，人民做主会带来更可怕的灾难，只有神主才是使国家安定富强的真正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苦难虽然是生命的常态，可是寻求乃是生命的智慧。每一个人都要寻求解决苦难，你去到哪里寻求？有人去看风水，有人去找八卦，你找错了问题，找错了对象，你带来更大的苦难。你整个人的灵魂，它可以解决你肉身的问题。 OK， 你只要把你家的门往这个方向改，你只要在哪里贴一个东西，你就可以改运，你明天就可以找到一个工作，你就可以生个儿子，你可以得到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很准很准。可是你把你的灵魂卖给他了。弟兄姊妹，真正的智慧是在于你们怎么去寻求来找到答案。这个妇人来找到了以利沙，所以以利沙就给了他了几个步骤。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他说我除了一瓶油都没有了。这个以利沙就告诉他说，你去跟隔壁邻居都去借油，去借器皿。这个寡妇就做了。弟兄姊妹，这里就进到了我们生命蒙福的第三个转机，叫做信从是生命的恩典。你注意记得这三个原则。今天我们看到神迹对生命意义的启示，我用着这一段经文来看这三个事情。下一个礼拜我讲乃曼的神迹的时候，你都拿来对照，你看这三个原则是不是可以用在那上面。当你碰到苦难，碰到难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寻求。当你去寻求，你是找到哪里去找答案呢？求神给你智慧， 你当你找到了答案了以后呢，是不是就这样就结束，问题解决了就结束呢？还是你只求问题的解决，你没有去找到生命里面真正根源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要信从，你只听只得到恩典，你没有把你的生命摆上去，没有信而顺服，神在你生命上的神迹没有太大的意义。当这个寡妇要信从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我想不容易啊。第一个，他理智上通不过，干嘛你问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我家里就你这么穷了，还有什么除了一瓶油没有东西，然后你又叫我去跟人家借器皿，什么借空盘子空碗空脸盆干嘛？所以我们不能够顺从的拦阻，第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的理智过不去。 Why? Nonsense! 怎么可能？所以当神的话出来说虚心的人有福，你要谦卑温柔的人有福，亲切，你说怎么可能？虚心的人，我去给人家都欺负，怎么可能是有福？神说你把五饼二鱼拿出来，你要给，你尽量的给，我就给你，你要降杯我就把你升高，你说不可能，这个不合这世界上的理智。所以不信而顺从，第一个拦阻是我们的理智，第二个拦阻是我们的自尊。你要去跟邻舍借空盘子空器皿，邻舍问你说干嘛，你家要洗脚吗？你要擀面盆吗？借这么多干嘛？看了拿了多，所以我的自尊心觉得我干嘛要去敲门，我要去把我的苦况啊，人家问我我怎么回答，我借着这些盆子回家干嘛？所以我们不愿意顺从，理智自尊是我们的拦阻。可是我们看到，感谢主，这个儿子他顺从了，他就跟这个母亲他去借，借来以后哎呀干嘛，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神。没有，如果神人一早就告诉他你去借几多借多借，我要叫你把这个油倒到满到不得了，你就可以去卖，如果他先把这个谜底讲出来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寡妇跟儿子那个借的就不是只有他现在这么多了，对不对？他可能跑到几个 mile 以外通通去收购一空，全部拿过来，可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借了干嘛，他就是顺从。结果回家的时候，原来告诉他说你要倒油，一直到他倒油，我就这么一点点油，你叫我往盆子里，那这个是人家洗脚的盆呢，你叫我怎么倒？哎呀，倒完了怎么一直没停，一直没停，倒完了再换一个盆，倒，哇哦，他开始看到神迹了。神人以利沙告诉他说：“你去卖，你卖多少，这都是你今天你只拿这么多，那么就卖这么多了。”按照你的信心的大小，我把恩典量给你。弟兄姊妹，这个神迹，这个神迹我们看到，给我们许多生命中的智慧。我们必须信而顺从，这表示你交出你的主权。我们的信而顺从的程度，就代表我们可以蒙受多少的恩典。整个神迹，我下一次还是要讲这几个点，只是用不同的神迹来讲。昨天晚上我12点回到家，因为我这几天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到宾州去服侍一个教会，他们教会有很大的困难，最近人数走了一半，他们开了一个退休会，希望我去服侍他们，所以我到了昨天晚上我的服侍完毕我赶回来，因为今天早上在自己教会家里有服侍。我回来以后我打开电脑，因为几天没有处理邮件，我看到了我女儿，我大女儿 Cassie 给我的一个邮件，里面附了一个她今天要在英文聚会分享的一个奖章。因为他回来难得回来两个礼拜，这个月又正好有5个礼拜，我为了给年轻人做榜样，我告诉这些 young adult 以后5个礼拜的聚会你们要出来，我要找人给英文组讲道，你们不要再 听到你们要起来讲道，我拿谁来做开头呢？我拿我女儿回来，我 Cassie 可以做榜样，你们以后都要跟上去，都要跟上去。我告诉 Cassie 不是十分钟，我要你讲道。 Cassie 带三个孩子，四个孩子，这一个礼拜在家里面，我可以看到他的辛苦，十个月的孩子缠着他。他把这个奖章弄好了以后给我看，昨天晚上我12点多我回来看，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五饼二鱼。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耶稣把五饼二鱼给百姓吃，因为这是他生命中的经历。他12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在他生日的时候就把这一段经文跟他一起读，就告诉 Cassie 说，你这一生你要有一个祷告，就是你要成为五饼二鱼分出去的人。从此以后 Cassie 脑海里就记得说，神啊，你要怎么样用我成为别人的五饼二鱼。他也没有想到他将来要怎么做，所以等到他在大学以后，他毕业的时候，他就在大学，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到芝加哥的，他平常周间就有一天他是到芝加哥的最贫穷的区域里面去，那里给孩子们补习，他自己做学生去那里给他们上课。而我神也配合得很奇妙，那个我的女婿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他虽然做了工作，可是他仍然在下班，每个礼拜有一天到两天的时间，他下班以后带着这些贫民区的孩子打棒球。他带着，那么接下来的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就是这些孩子们跟他熟了以后，孩子们有时候他看到这个孩子们没有饭吃，没有钱买学习的用品，或者这孩子跟家里闹了关系，家父母又去吸毒了，又怎么没地方走了，就到他家来住。他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神在他身上就开始做了改变的工作。如果当时他在他的见证里面说，如果当时神告诉他说，你在25岁的时候，你就要收养三个孩子，在你自己还没有做妈妈的时候，你要收养这三个父母都出了问题的孩子， Cassie 说他早就吓死了。可是神怎么样来预备他呢？就是在他有一点的时候，他给带一个小朋友玩，带几个小朋友回家吃饭，这个小朋友晚上不能回家了，他就留小朋友在家住。就这样神一步一步的扩充他，到今天在他自己根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两个就能够做三个孩子的妈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他那些见证的时候，他自己有很多的心路历程，很多的挣扎。他想到他的同学现在在做什么，就算人家是做 missionary， 人家做宣教，人家可以自由的跑到非洲去，跑到哪里去传道，我今天却要在家里被这三四个孩子被困住。他也有他人性里面的软弱，他的丈夫也是，别人做财务投资赚了那么多钱，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买游艇，他的同事都可以买游艇，可以买船，可以买汽车，为什么他们今天连我的亲家一直因为爱这个儿子爱这个女婿，一直每次就到他家就要告诉他说，你去换一个好的区域，你现在有孩子，你要给你孩子住好的学区，你不要再住在这里，这里连孩子下来玩都要人看着，都不敢让孩子下来玩。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贫苦的区域，我们的心就一心就摆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的眼睛就看不到我周围的人的需要，我看不到这些孩子，我需要住在这个里面，提醒我对这个社区有责任，我这个社区我有许多的东西我可以给出去。他最后在他的那个话语里面，他引用了一句话，我想把这个英文的最后这里打出来，我今天早上才临时把他的这一句话，他今天要 请原谅我，我想你们自己可以看的时候你们看一看，他基本上是这样讲的。他说耶稣对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要说什么话呢？他的意思说，当你如果愿意给，你又一直给一直给，把你所有给到你以为你没有了，你给不出去的时候，神的意思说，当你一直给给给到你不能给的时候，我来 take care of 你，我就会来告诉你，而且我是永远是足够你用的。你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粮，你自己把你生命给这个世界的话，我自己神自己要成为我你生命的粮。我们给出我们的物质的粮，神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生命的粮。这个传道人他最后他引用的最后后面的这一段，后面这一段我看在这啊、哦点点点，然后这个 if 从这一段你注意看，我后来读到这一段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你在服事的过程中你觉得你已经受不了了，你受不了了 overwhelming ministry， 你要神要你去喂养五千个人，而你觉得你实在是没有东西去喂养，没有办法去服侍所有的人，这个神要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我要成为你自己的供应。而且当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你在供应人，乃是神自己是我的供应。尤其我看到这后面一段的时候，我回想我过去的这三个月，还因为讲到 ministry， 我过去三个月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从中国回来以后马不停蹄，夏令会的服事，德国的服事，包括上个周末的服事，我昨天晚上在那里敬拜的时候，我读到这一段话，我就想到我自己的身上，过去的这三个月两三个月里面，我真是胆战心惊，有30多篇的道要讲，如果平均以一篇道，我现在比较快一点的10个小时来讲的话，我的一半白天的时间就没有了。可是神真是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供应，教会里有这么多的服事，有这么多的人需要接待，有这么多的人需要看望，有这么多的人需要谈话。感谢主，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6月初我一回来，我们就有远志明弟兄的布道会，对不对？是什么把这个布道会能够全教会动起来啊？是因为我有一批同工，我们教会的同工，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每一个人分配工作，就自动自发的把这个聚会做起来。2个礼拜以前，当 Luke 跟厦门来的这一对年轻夫妇要来我们中间分享，临时决定要到这个大堂，冷气都没有，里面搞得一塌糊涂，70-80个人来了，那个平常的地方搞不塞不进去，10几分钟15分钟搞定，全部来到这里，中英文一起用英文讲，都是我们的同工，搞录影的，搞麦克风的，搞冷气的，啪啦啪啦啪啦，10几分钟全部成就。弟兄姊妹，只要我们信靠神，若是神给你的托付，知道说你要去服侍这一批人，你不要担心你的能力不够，我们难免我们会担心我们的能力不够，可是神借着五饼二鱼要告诉我们，今天借着这寡妇的神迹也要告诉我们，你要信而顺从，你不要用你的理智，你不要用你的自尊，你觉得不可能，因为这些服侍如果是你自己去找的，你是找死，你知道吗？你如果自己去找的，我要出去讲道，我要到这里去做，你把自己的行程排得满满的，你会把你自己压垮，你也害了别人。可是如果神告诉你说，给你感动说，你去服侍他，我要你去服侍这一批人，你觉得你里面干了，我里面没有油了，我怎么应付这么大的需要？弟兄姊妹，神说你愿意给，你越给，我就是要一直给，我要把你给到你的油全部倒光了，倒到你一滴都没有，你觉得我没有油了，神说现在我要加给你油， 这就是神迹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从旧约里面来读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认为旧约只是打打杀杀这些历史的故事？整个旧约里面指出了救恩的一个图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君王跟先知。虽然在历史上面，祭司没落了，君王没落了，甚至到先知后面也有些先知根本就是被盗的先知，可是整个图画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成为先知、祭司跟君王。最后我们看几个经文，我今天不讲这些细节，可是你们看这三重的职事在耶稣的身上要实现。下一章，在祭司是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到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旧约所有的祭物、所有的献祭所预表的祭司，他是君王。因为什么呢？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怎么说呢？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就是君王，他要除灭魔鬼仇敌。第三个，先知要解决离开神的问题。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不但指明你一条道路，他自己就是道路，他自己就是生命。你必须把耶稣迎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必须把你自己投身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他成为你生命中的引路者。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你向我们启示了你救赎的计划。不但有祭司，有君王，也有先知，但是今天你让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恩典、这些执事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主啊，你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你让我们真的信心里面有把握，耶稣基督乃是我生命的供应，乃是我有福的确据。主啊，真的在信心上面来加深我们，让我们愿意给，不断的给，直到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